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看来分家意思是说不动丈夫了，秀莲就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现有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建一院新地方。少安说，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下一点钱，咱一定估计口像样的窑洞。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这世事又变成什么样啊，趁现在咱手头里还有这么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得建。这可不是我专意跟你耍糊涂。少安，这点钱要是不咬着牙做点事儿，三抛散两破费，那可就不见影了。你还是听我一次话，咱们孤窑吧。钱要是不够，再从我娘家借一点。你就答应我吧。咱在这牛驴窝里头已经钻了好几年了，总不能老是没有个自己的家吧。妻子的这番话倒是少安的心动了，他感到秀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他原来打算要建就建个像样的家，而现在靠手头的这点钱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他于是劝秀莲先耐一下心，让他思量思量花费再说。孙少安思量过来又思量过去，见三孔纯粹的砖窑或者石窑，眼下的这点钱根本就不够用，就说估上三孔砖窑吧。除过自己的砖不花钱以外，每孔窑最少得六个大工，每个大工又得四个小工伺候，三六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每个大工五块钱工钱，每个小工两块钱工钱，光这一项就得138块钱。每架门窗从买木料到手工得150块钱，三架门窗450块钱，白灰5000斤，每斤2分钱，也得要100块钱。一个人平均一天3斤口粮，总共得6袋面粉，每袋溢价16块钱，也得用100多块钱，还有烟酒和其他的费用。我的天哪，这就是把他手头的钱都花干了，那也不够啊。再说下一步怎么开办事业呀？再去跟人家借钱吗？他已经借怕了。后来少安突然想，干脆打三孔土窑洞，然后在土窑洞上接砖口，这样也阔气着呢。土窑打好了，不比硬箍石窑和砖窑差，另外接个砖口再戴个砖帽，既漂亮也省钱省砖。对，这是个好办法。他和秀莲一商量，秀莲也蛮高兴的。孙少安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向父亲吐露了他的心事。他怕父亲对他有看法，刚刚赚下几个钱，就忙着为他们小两口自己建新窑。可是没想到开通的老人反而为这件事儿很高兴。他对儿子说，爸也有这个想法嘞。眼下趁手头有这么几个钱，赶快给你们营造个地方。爸为这事儿已经不知道熬煎了多少年了，心里头老是揣着一个疙瘩，觉得对不起你们。本来这是老人的责任，爸没本事，给你们也建不起个家来。现在你们自己刨我着赚了两个钱修建个地方，爸还有不高兴的，要弄就快弄。少安被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激动不已，为自己建个新家何尝不是他多年的梦想啊？ 可是过去那仅仅是梦想罢了，想不到现在这就要成为真的了，真应该感谢这新的生活。他对父亲说：爸，先不忙，等我帮你把庄稼锄过再说。孙少安帮助父亲把山里的秋田锄过以后，也没有能够立即开始他的建窑计划，他还得和父亲到罐子村去帮助姐姐家锄地。他的姐夫过完春节以后又到外边流窜去了，半年来没见踪影。据上次他们村金富回来说，金富曾经在郑州火车站见过王满银，说那个逛鬼吃不上饭，已经把身上的外衣都扒下来卖了。溜窃匠金富的话也许不足为信，但是少安一家人心里头清楚，王满银在外地的光景比这位小偷兼吹牛专家所描绘的也好不了多少。罐子村家里的地一直有兰花耕种，可怜的女人既要拉着两个孩子，又得像男人一样的在山里干活，那熬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幸亏她离娘家不远，她父亲她弟弟在农活最紧张的时候就跑来替她做了。少安和父亲怀着沉重而痛苦的心情把兰花家的地都锄过了，他们把这儿的活干得比双水村的活都要精致，边边盼盼一丝不苟。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孙玉厚返回双水村的时候还把小外孙狗蛋儿也带回来了。外孙女猫蛋儿已经上了罐子村小学，不能跟着来外爷家。两家的秋田锄开之后，少安这才开始动手修建他的新地方，一切都开始忙乱起来。但由于这是为自己谋幸福，少安和秀莲都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们把新居的地址选在离烧砖窑不远的山崖下面，这里不仅土脉坚硬，据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称，这个地方风水也好得不能再好了。前边有两条玉带，公路和东拉河，面山五个土台子一字儿排开，恰似五朵莲花。以前没有人在这儿建宅，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村外，现在他们倒乐意占这块风水宝地，一是清静，二是离他们的烧砖窑很近。开挖土窑洞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最少得聘请一位行家领料另外的雇工。双水村打土窑打得最出色的专家是金俊文，可是现在别说一天出5块钱工钱，就是出10块钱也把金俊文请不来了。金俊文因为大儿子有了出息，家业急骤地发达起来，已经不把180的钱放在眼里了。他整天穿戴一新，在山里做点轻活，然后逢集就到石歌节的土街上去悠哉游哉，在胡德福的饭馆里喝上2两烧酒，吃上一盘猪头肉，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的快活。少安知道请不动金俊文，于是就到山背后的王家庄请了一名高手，然后又在村子里头雇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庄稼人，便开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建造新居了。多少年来，双水村第一次有人如此的大兴土木，人们羡慕不已，但并不感到过分的惊讶。在大家看来，孙少安已经跃居本村发财户的前列，如今当然该轮上这小子张扬一番了。对于孙玉婷来说，眼前的生活仍然像梦一般的不可思议。 责任制尽管已经半年多了，他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农村的改革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我们的玉婷同志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之后，孙玉婷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唉，他不得不像众人一样单家独户的过日子了。他当然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现在村巷里碰见他，甚至连个招呼都不跟他打，就好像他不存在似的。哼，想当初双水村什么事上能离开他孙玉婷，想不到转眼间他就活得这么不值钱了。他眷恋往日的岁月，那时候他虽然少吃缺穿，可心情儿畅快啊。而如今就像灵魂一下子被什么人勾销了。起初玉婷根本就没有心思一个人出山去种地，她要么闷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接二连三的叹气，要么就跑到村前的公路上异想天开的希望听到外面传来好消息，说集体又要恢复呀。如果村里头来个下乡的干部，他就拖拉着他那双破鞋飞快地跑过去打听看政策是不是又要变回去了。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双水村只怕只有玉婷一个人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每天他都要跑到金家湾那边的学校把报纸拿回家里，一张一张地往过看，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某些恢复到过去的迹象。但他一天比一天失望，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越来越远。既然世事看来没有希望再变回去，他也就没有办法和现实再赌气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们一家子五口人总得吃饭吧。他难以在土炕上再睡下去了。首先贺凤英就不让他安宁，开始咒骂起了他。
你这样装死狗，今年下来叫老娘和你三个嫩妈都吃风拉屁去啊。啊，你看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人家把地都快种完了，咱的还干放在那儿呢，你等着谁给你种啊。
凤英虽然过去和玉婷一样热心于革命，但是看来凤英终究是妇道人家。一旦世事变了，就把光景日月看得高于一切了。可是没有办法呀，孙玉婷也只好蔫头耷脑地扛起镢头出山去了。老婆尽管骂得难听，但骂得有道理呀。玉婷已经过惯了红火热闹的集体生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山里劳动，一整天把他寂寞得心慌意乱。四山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人的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偶尔传来一两声什么人的妖牛声。玉婷心灰意懒地做上一阵活，就搁就在地里抽上半天的烟。他甚至羡慕地里找食吃的乌鸦，瞧他们热热闹闹地挤在一块儿，真好。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刨挖开之后，玉婷苦恼起来了。他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的生疏，旁的不说，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点种嘛还可以凑合，一撒种可就把握不住了。一个小土疙烙，他就几乎把一大升小麻籽种抛洒得一干二净。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 求他哥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帮着他做一下。在山里头孤单地劳动上一天，回家吃完晚饭之后，玉婷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她总觉得晚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情。她把饭碗一丢，便脱了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门。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哦，她是开会来。以前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在这里开上半晚上的会，现在他竟然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里。可是会议室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儿不再开会了。夜晚出奇的平静，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唯有东拉河在沟道里发出寂寞的喧哗声，月亮在黑白相间的云彩里游移，大地上昏昏暗暗的。孙玉婷一个人惆怅地立在黑乎乎的大队部院子里，心中油然生出无限悲凉。他索性蹲在会议室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通常很久以后，玉婷才怅怅然从大队部院子里转出来，像一个得了夜游症的人一样蹒跚着走过昏暗的村道。这时候他往往还没有一点睡意，他的喉咙里阻塞着一团什么东西，很想找个什么人说说话，但是他知道村里头没有什么人有兴致跟他谈这论那了。这样的时候，他便很自然地想起了田福堂。可是当他满怀激情地找了几次田福堂之后，发现福堂也变了，连田福堂也再也没有兴致和他讨论国家大事，甚至还对他的夜访表现出一种厌烦的情绪。田福堂的态度对玉婷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当这位革命家失去了最后一个精神依托之后，只好黯然伤神地生活在了他自己的孤独之中。孙玉婷的感觉是正确的，田福堂就是没有心思和他的前助手谈论革命了。比较起来，不论怎样，孙玉婷可以说是对革命一片赤诚。为了革命，孙玉婷可以置自己的吃穿而不顾，把头碰破了都乐而为之。但是田福堂没有这么幼稚，这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虽然是个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但是穿越过不同时代的各种社会风暴，因此有了人们常说的那种叫做经验的东西。尽管在感情上和孙玉婷一样，田福堂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是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己，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既然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了铁的事实，那么聪明人就不应该再抱着一本老黄历念到头。孙玉婷梦想复辟是徒劳的，何必一口咬个屎片子，连油饼子都换不转呢？他田福堂才不是这号词呢。一段时间以来，田福堂甚至变得有点清心寡欲，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那种争强好胜、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激情，渐渐地失去了势头。他就像一个长时间游泳的人疲倦地回到了岸上， 他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了。公社下来个什么任务，他就推给副书记金俊山去处理。农村已经单干了，有什么事儿还能值得他热心呢？再说现在的工作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呢？可是田福堂绝不会像孙玉婷那样和自己的光景日月赌气。土地分开之后，他苦恼归苦恼，但是不务农时，及时地开始了耕种。儿子润生已经跟上向前去学开汽车了，这是福堂主动找女婿安排的，家里的这点地他一个人能应付了。虽说他多少年没有参加劳动，刚开始出山的时候有点吃消不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双水村也毕竟是一把劳动好手，旧社会和孙玉厚这一茬人都在有钱人家的门上经受过严格的磨练，因此基本功在了。现在他已经慢慢的又适应了山里的庄稼活，在山里一个人劳动的时候，他也像玉婷一样有一种孤单和被抛弃的感觉。想起当年在村里村外叱咤风云的盛况，心里头也不免涌上一丝悲凉。可是世事不饶人呢，一时三刻他就被赶上了山，不得不像众人一样的握起了老绝棒，满头臭汗的为自己的生计而拼命。可他还记得小时候上冬学的时候，金先生传授过孔夫子的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因此这也不算是什么耻辱。家里头现在只剩下了他们老两口，女儿的工作调到了黄原，儿子跟上女婿学了开车，从早到晚他的院子里静得像一座古庙。他现在特别希望身边有个小孙子，这种心境已经说明他进入了老年阶段。可是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现在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婚姻不和，人家两口子都在设法往一块儿调，可是他的女儿却和女婿把工作调开了两地。看来这主要是得怪润叶儿啊，他原来还担心结婚以后向前嫌弃润叶，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却冷落人家李主任的儿子，这叫他怎么有脸再上亲家的门呢？他真想不通润叶为什么这样对待向前。在田福堂看来，向前实在是个好娃娃，尽管自己的女儿对人家不好，可是这娃娃对他们家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小伙子对他们老两口尊尊敬敬，过上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们，每次登门总不空着手，吃的用的拿上一大堆，正月里就把他一年烧的石炭送到家里，码得整整齐齐。